这是意大利的所谓形而上画派的创始人，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画派，就是德契里科。那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其实我们在观察所有的这个物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会有两个视角，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平常的一个看法，而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精灵式的视角。他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洞悉的境界。我早年就是觉得他画了好多建筑，有点好直白，这个建筑而且画的透视不对，这很有意思。这是他画的这个叫红塔的一幅画。他的画呢一定是静态的，一定是非常叫做我们称之为深景透视，我们看那个景深是非常远，而且很多东西呢是模糊的，你感觉好像它是实存但是又是一个影像。他经常画，因为他是铁路工人的这个铁路工程师的儿子，所以火车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意象的一个表达。就像后来的罗西一样的，罗西认为这个建筑的形态不要再发明了，就那么多种够了，纯粹的柏拉图式的形体足够我们用的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组合它。那这个是他的拱廊柱廊，这是他早年其实生活在包括古希腊生活在意大利的这古城的一个印象。而且他的画我们会注意影子一定是投向观者或者说画家自身的。那我们看，你要开始你会不注意，会发现他的画刻意去把我们视频线灭点，首先这是犯了很多错误的，这很显然这个灭点不在视频线上，而且不同的建筑它有不同的灭点，所以这个静态中，它的画的静态中其实是蕴含着极大的这个不平衡和动态。你看到的这个画面是绝对静态的，包括一个火车在走，它的烟囱是垂直的。它的画纸有时候看到一个旗，旗是有能够风能体现到这个风的动态，其他它都是完全一个静态的关系，而这种静态是非平衡的。因为他受这个克林格尔的这个所谓神秘主义画派啊，现代主义画派的影响，他们就提出来，瞬间比可以表达永恒，那么或者具象的东西可以去表达，有限的具象可以表达抽象。我相信我们学建筑都会知道，这个伟大的建筑师啊，阿道罗西啊，罗西。真正的最大的贡献是把城市和建筑这两件事儿，原来是认为相对独立的两件事儿啊，或者说认为根本就理不清的一件事情呢，他从两个层面把它理清了。那么一个呢叫做共识性，也就是说他说城市的形态是有很多的这个建筑的形态大家共同组成，那么这个其实横向的一个关系他去研究。而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跟经典的或者说主流的现代主义不一样，他提出一个叫做历史性，就是一个纵向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多形态构成的话，而历史性的一面是由类型构成的，也就是他提出来的建筑类型学。而这些类型是在这个地方常年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折射到建筑中去，那么沉淀下来就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符号和特定的一些类型原型，而这些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创造新的类型原型。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柏拉图式的这种逻辑，干干净净，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我因为早年去关注过这个类型学，后来又偶然的看到了这个契里科的这个画，而且两个都是意大利人，而且时代还比较相近，所以我就有点怀疑我自己呢，这是我很早很本能那个怀疑，我说应该是不是罗西受了契里科的影响。因为契里科的画虽然他是算是比较意识流的，比较所谓按照定性来讲是比较现代的，但是其骨子里太多的这种神秘主义甚至很古典的 虽然它的透视不准确，但是非常古典，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为什么罗西在一个当代的主流的朝下，为什么还固守着这样的很少的一点建筑类型，然后固有的强调所谓建筑的某种的自治性呢？仔细大家如果熟悉罗西的话，他会提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类型学，那当然结合所谓荣格心理学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原型罗西完全把这个引入到建筑类型学中了，认为原型是无意识的，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人类要找到某种原型，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几种形式，而类型是按照需求对美的渴望而发展的。他会认为类型是相对固化的，不需要随着社会随着什么形态随着功能的变化而变化。那后来的类型学家就把分成所谓功能类型和形式类型可以分离，也就是说我一个形式类型我可能有某种的永恒性，至于你往里放什么功能那是你的事情。那么这个就跟所谓的现代主义的形式追随功能完全唱反调。我想有很多学者最近在研究这个事情，就是所谓自治性和永恒性。所以为什么挺奇怪，为什么契里科和罗西这批人都是在意大利，为什么没有在其他的国家？因为意大利确实传统太强大了，所以他们生活的环境到处都是这个拱券，到处都是这样的古城堡，那么所以他们确实会有这样的倾向。他们认为建筑呢其实是一个识别过程，所以为了取得建筑的自治需要重新建立建筑理论。那么这个倾向呢拒绝通过跨学科疗法对抗危机，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建筑是有它自身的体系规律的，建筑不是一个环境的直接对应的一个发生器。他说我可以不专注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上的世界，而更在于自身的创造性。这个又对应了所以这个关联早期的结构主义的逻辑啊，就是结构它有整体性、自调性、转换性，我们就称之为它一个结构，也就是它可以相对稳定，它可以相对自我完善，不需要。那也就是说在这种逻辑下呢，建筑某种意义上讲呢是不需要跟社会关系那么密切，这个特别反主流。有时候我讲起来我都自己都将信将疑，可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内心的某种的情怀通过你的建筑去表达出来，而这个呢真的可能跟社会经济技术思潮没有关系。你们仔细想想，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建筑，特别是当下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我们有那么多建筑，但是有哪些超过了你认为的帕提农神庙，有哪些超过了你万神庙，或者有哪些超过了朗香教堂？为什么那些东西会形成那么强大的这个印记？那么他们照理说，如果随着社会随着现在的经济所谓信息网络的这个变化，那么应该那些东西都应该从我们的脑子中应该清除了，应该清零了，为什么他们还越来越显现出来呢？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惊一身冷汗。也许我们可能我们现在把建筑完全做成了开放体系，我们要去对接一切，也许它会离建筑的本质会越来越远，换言之它也会离我们人会越来越远。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真的我很认同罗西讲的。那么与之对应的，如果我们承认了所谓的建筑是一个自治的过程，当然与之对应的是他治啊，这个到底是自治和他治我相信没有一个绝对，可是呢现在我觉得建筑的自治性被忽略了。我们大家的主流认知都一定认为建筑是一定要反映方方面面的，我们把建筑承载了太多它承载不起的东西，最后它什么也不是。那么建筑是不是有某种的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性其实就契合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所谓原型图式，这是罗西讲的。 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七里课，它就是那几招，它就是画几个柱廊，画几个手套，画一点影子，画一个火车，它的所有的画就画这些东西。但是为什么它表达了寓意和场景，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信息呢？那罗西他是认为，他的建筑要理性和简化的气质，多余的东西都可以不要，这个跟七里课是一致的。那么建筑的基本方法早已确定，因为建筑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固定的类型。他说和锯木啊，其实建筑就是这些锯木的编排方式。罗西做过一个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就是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和建筑的这个关系。其实在他这中间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70年代初呢，他在米兰策划了米兰的三年展，这上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最经典的建筑原型，就万神庙啊，最他我们看到的很多基本上最经典的柱廊的三段式的这种五段式的这种建筑的逻辑关系，它叫做类比城市。他认为城市其实呢不需要很多建筑类型，只需要我们把经典的建筑类型编排好锯木，而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组合关系。我们学习建筑太多的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别人消化过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太习惯引经据典。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一些很偏的视角去看问题，也许在所谓的灯火阑珊处，它可能离那个事实的真相反倒最近。